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再次向您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物教学异端之分辨》第15课，林老师要继续带我们看今天世界里的一些异端学说。在邪恶日益剧增，世界企图吞吃主的百姓的今天，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才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不但进入，而且呢，能够住在我们神的宝血遮盖之下。感谢主对我们的大爱，他给了我们在诗篇91篇的应许，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感谢全能的父成为我们的保护，我们是何等的幸福啊！这时候，来，让我们预备心，听老师讲批判期的异端——基督教复灵安息日会。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今天呢，我们来到第十五课啊。那么从12课开始呢，我们就逐一的把一些影响比较深远的信仰的学说，这些的异端呢拿出来讨论。12、13课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摩门教，上一课呢我们谈到耶和华见证人。那么今天我们15课我们要谈的是基督教复灵安息日会，那么这个我们简称为安息日会好了啊。那么都是属于批判期的异端啊，它是从1789年到1914年的产物，它们可以流传到今天，影响到今天，可见它的影响力不是一般的啊，所以我们要稍微留意。好，我们就开始今天我们要谈的安息日会。我们先把这段时间交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啊，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你自己真理的基础上，求主恩待，求主开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在听这异端分辨历史他们的起源他们的变化的时候，让我们有一颗敏锐的心，让我们能够辨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异端。主啊，我们求你恩待，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将恭敬的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安息日会顾名思义，就是他们强调两大信念。第一个信念就是他们坚信耶稣基督快要再来。那么耶稣基督快要再来呢，其实也是我们正统信仰里面所强调的。 那他们所强调的基督快来，为什么我们把它批判为异端呢？待会我们会一一的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好，第二呢，他们还坚守星期六为安息日，星期六为安息日。其实这个创办安息日会的人的名字叫做威廉米勒，威廉米勒，他生于1782年。1812年他战后退役，定居在纽约上州。他的父母呢是基督徒，但是他本人呢却抱着一种对信仰怀疑的态度。他相信神创造宇宙之后便袖手旁观了，有一点像神死神学的味道啊。那么1816年呢，他悔改归正，用了2年的时间，他苦读研究上帝的话。经过这2年以后呢，他自己以为有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就是米勒他认为圣经里边藏有神的密码啊，藏有神的密码，记录世界终结和耶稣基督再来的日期。于是呢，他就向世人宣告一个惊人的发现。于是在1831年他就出来传讲这个信息，隔年他在印刷成为文字派送给更多的群众，所以引起许多人的留意。1836年他完成一本著作，专门写说耶稣基督会在1843年再来，书内大量都是引述圣经的例证和历史的凭据，要来证明他自己所说的是正确的，巩固他自己的这个立场，就是耶稣基督1843年就会再来。那么米勒这么热烈的宣讲，再加上文字上的鼓动呢，跟从他的人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于是形成了一种叫做米勒运动的形式。那么米勒断言呢，耶稣基督将要在1843年3月21日到1844年3月21日之间就会再来。他主要的根据是引用但以理书第8章14节那里的经文所说的，这段经文在那个地方就提到圣所被洁净以前必须要经过2300个昼夜，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正是圣殿被洁净的时候。米勒他就认定圣经的一日就是1000年，既然亚达西西王是在主前457年下诏准许以斯拉回国，那么从以斯拉回国复兴到圣所被洁净一共是2300年、因为是2300个昼日嘛，一日抵一年就是2300年了。那么这样算来呢，也就是主后1843年，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呢，他认为就要再回来了，圣所也会被洁净。自从米勒发表了这一项大胆的断言以后，跟随他的人呢，每一天都敬虔度日，准备自己迎接耶稣基督再来。如果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敬虔度日，准备耶稣基督再来呢，其实这是好的。然而这个米勒呢，他是指定某一个日期，那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啊。但是呢，到了所指定的这个大日子啊，耶稣基督却没有降临，米勒的信徒这时候大失所望。米勒本人呢，这时候因为过去说的太过武断了啊，这个时候也无法自圆其说，但是他仍然坚持在他的文章中他这么说，他说我承认自己的过错，也同样感到失望，但是我依然相信主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口了。弟兄们，我劝你们要警醒，不要让那日子在你们昏睡中临到你们。哎呀，说了那么多武断的话，这时候没有办法自圆其说，那么还在那里呢劝别人要警醒，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么多的人也继续听他所说的，因为一个正常的人呢，来到这个阶段应该想一想啊，为什么我的言论没有落实呢？那么应该悔改嘛，对不对？寻求真理啊。那么跟随他的人也一样啊，为什么那个人说的没有落实呢？也应该有所反省才对，但是这一切呢都好像没有发生。好，那么以后呢， 萨摩尔史诺啊是弥勒的跟随者之一了。那么他解释哈巴古书二章三节啊，那边有一个字叫做延迟的日子。那么延迟的日子在哈巴古书说是七个月零三天，七个月零三天。因此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正确的日期呢，不是在1843年，应该他认为是在1844年10月22日，因为要过七个月零三天。史诺的这个解说啊，连米勒他本人呢、啊、也深信不疑啊。于是呢，当10月22日临近的时候，一大群的米勒信徒带着激愤的心情，齐聚家中，或者是在教会，或者在一些聚会所，预备迎接基督第二次再来。但是我们知道啊，10月22日啊，1844年的已经过去了，地球还是照常的运转，基督没有再来。米勒的信徒这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失望，很多都离开了这样的一个信仰教派。那么安息日会称这一天呢，叫做大失望日啊，大失望日。之后呢，米勒就从领导地位上渐渐的隐退了。1849年他终于离开这个世界，他的信徒也被称为复灵派的信徒。说到这里呢，其实林牧师有一个想法啊，弥勒他和他自己的言论常常都不相符合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明明之前说一日抵一年嘛，后来他的那个跟随者读到哈巴古书，那时候说七个月零三天，那他应该去算一算七个月是多少天，再加上三天，那么一天抵一年，那么耶稣基督要来也不应该是在1844年呢，也应该是在7321，应该是200多年以后才对，您说对不对呢？但是我相信他那个时候啊，为要自言其说，鬼迷心窍，所以呢，他就对这个1844年10月深信不疑。所有的先知如果武断的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回来，都是一个异端。好，我们继续说下去啊。弥勒去世以后，他的跟随者有一些部分已经离开了，但是呢，也有一些部分的人呢仍然坚守阵线，努力解释宣讲耶稣基督再来这个迫切性的真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个妇女，叫做艾伦怀特女士，以后我们称她为艾伦女士就好了啊。那么艾伦女士呢，在1827年生在缅因州，全家虽然是卫理公会的会友，但是后来他们接受了米勒的教导，成为米勒的信徒。而且艾伦女士成为安息日会一位非常重要的领袖，她在安息日会里面呢，甚至被公认为一位真正的女先知，她的意象和论述都被奉为像圣经一样的重要和宝贵。那么其实艾伦女士她在9岁的那一年啊，曾经被路上的石头击中，失去知觉大概3个月左右，他的神经系统其实是受到冲击的，他病了很久，经常受到精神上的困扰，所以呢体弱多病。跟随米勒之后，他经常自觉获得公众的异象，他说他得到这种异象呢大概近2000次之多。他第一次见到异象自称是在1844年12月，那就是他们说主要来却还没有来的1个多2个月以后。当时他说他在一位信徒的家里祷告，突然间在异象中看见复灵派的信徒沿着一条光明的小路往前走，那么耶稣基督呢走在前头做向导，后来抵达神一座发亮闪亮的城。好，我们继续说下去。1860年这个艾伦女士领导的团体就正式命名为基督复灵安息日会啊，原来是在1860年。于是1863年5月在密西根州的百多利举行基督教复灵会的第一次总会会议，那么各地的代表都到齐了，正式组织安息日会。艾伦女士虽然终身不曾被案例为这个安息日会的牧师，但是呢她却是他们真正的领袖哦。艾伦女士的著作篇幅非常的多，她对各种信仰的仪式、宗教的历史、 基督教的教义、家庭、社会、健康、教育、节育、宣教、财务、世界的使命、教会的根源和圣经的末世等等的课题，艾伦女士都有她非常独特自己的见解。许多安息日会的领袖甚至把艾伦女士的著作看成和圣经新旧约圣经同等的重要。好，我们来到1998年吧。1998年呢，安息日会在电脑的网页上就张贴了他们最新的信仰告白。由于时间的关系，林牧师就没办法在这里很详细的说啊。但是呢，他们的内容范围大概是包括他们对圣经的看法，三位一体的看法，圣父、圣子、圣灵的看法，还有人的本性、救恩的体验，对教会的看法，还有一些的使命、一些的圣礼，还有他们守安息日，以及一些说预言的恩赐等等的看法。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啊。那么综合他们所说的呢，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安息日会的教义和我们正统基督教的教义，如果不小心看的话，是十分十分的相近的。难怪有一些基督教的领袖称他们的弟兄姐妹为边缘基督徒。但是弟兄姐妹，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呢，在1950年，基督教研究学院的创办人怀德马丁，还有新福音派人士当奴巴考士，这两个人呢，就合力研究安息日会的教义。在他们研究之下呢，最后他们就把他们非常详细的探讨和批判给发表出来。其实呢，他们的目的是要断定安息日会，看他们是不是属于我们福音派的一个支派，好像长老会，好像卫理公会啊，其实我们福音派的一个支派。但是后来他们断定呢，原来安息日会是一个异端。怀德马丁在1955年出版《异端王国》这本书里边认为安息日会是异端，这是他们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以后所发表的一个言论。那么以后约翰卫甘博士他当时是恩典神学院的圣经讲师，那么这位博士呢，他就举了安息日会的教义说明其中的一些的谬误。虽然是隔好几十年了，但是他们的批判还是相当的客观和有理的。那么这时候呢，我想就引出一些他们所说过的啊，我们来看看他们详细的研究以后，为什么把安息日会判为异端呢？首先呢，他们要判定谁是终极的权威这样的一个课题研究。那么正统我们福音派的基督教呢，笃信全本新旧约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我们教会以及弟兄姐妹信仰以及生活的唯一准则，对不对呢？好像提摩太后书3:16-17那里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是呢，安息日会却高抬艾伦女士，尊奉艾伦女士的言论著作具有和圣经同等的权威啊。他们宣称啊，艾伦女士是一座小灯台，照明指引人走向那大光啊。听到这样的一个教导，似乎想起以赛亚书，在那里讲到耶稣基督，他把黑暗中的人引向光明啊，这样的一个说法相当的类似，对不对呢？他们竟然把这样描述耶稣基督的话用在艾伦女士的身上啊，其实是不妥的。而且呢，他们认为圣经启示他重大的事件，指派他宣讲末后的事情，他所有训诲都和神的话吻合啊，这句话很好，他的训诲啊都和神的话吻合。我们看到这句话就哦，对了，那是基督教。 但是其实呢，他前面说什么呢？圣灵启示他重大的事件，指派他宣讲末后的事情。末后的事情难道耶稣基督没说吗？耶稣基督也说，但是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时候？耶稣基督说，人子也不知道。但是安息日会的信徒们天天都在研究耶稣几时再回来，一次不回来，第二次再不回来，第三次再不回来，他们一直在研究这个课题。所以呢，安息日会他们的教条清楚的指示，凡有安息日会信徒拒绝相信艾伦女士是无误的，他就没有救恩。哇，我们再听一次啊，凡是在安息日会里面的信徒，他们拒绝相信怀特女士她是无误的，她就没有救恩。把艾伦女士当成真神救主一样来看待，如果拒绝她就是没有救恩。但是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怎么说，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那里说什么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是谁啊？借着耶稣基督自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神的话，人得救与否完全在乎耶稣基督。所以彼得他在使徒行传4章12节的时候，他特别宣告，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核心的宣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在这个世间从古至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我们正统信仰教义的中心，圣经是我们终极的权威，不是艾伦女士的任何著作。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不是信不信艾伦女士的事情。赐救恩给我们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来到世间，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复活，将来他要用他复活的大能来帮助我们，而不是艾伦女士。约翰1章12节这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基督他宣告说，凡接待他的名的，他就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第二我们也来看一看哈，他们在讨论基督的这个基督论。艾伦女士写说啊，在他的书中说，无罪的基督取了我们的罪性，因此呢，基督也如同所有人类一样，具有人类的罪性和堕落性。也就是说，本来我们犯罪，反正我们堕落跟基督没有关系，但是因为基督取了我们的罪性和堕落性，所以呢耶稣基督也是有罪性的，他也是堕落的。弟兄姐妹，如果基督有罪性，他怎么能够成为赎罪祭呢？对不对？希伯来书4章15节圣经明明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接下来那句话非常的重要，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以后希伯来书9章14节继续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我们的基督是一个完全没有罪性，不曾堕落的一个道成肉身的人和神，这样他的救赎才有功效。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1章18-19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疵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是神的羔羊，没有犯罪，无瑕无疵，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替我们赎罪。基督如果有罪性，他就不能够成为无罪的赎罪祭。有罪的人我们就没有盼望， 因为我们没有救主，所以艾伦女士对基督的这个看法和圣经的看法完全是相违背的。好，第三呢，他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完全的赎罪，他们认为安息日会强调的是也要靠人的努力。安息日会的教条那么说，如今我们的大祭司既然成了赎价，我们必须在基督里努力以达到完全。哎呀，他们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虽然靠恩得赎了，但是却受到律法的规范和约束。原来他们认为啊，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典章，这是救赎的一部分来的。因此信徒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呢，信徒还必须遵守旧约的饮食节条，严守安息日和十诫等等的一些的律律典章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坚守十一奉献。他们很明显的强调，人得救至少要靠部分的行为，这样的一个教义，单凭信心信靠耶稣基督是不足够的。这个论调和保罗后来的教导完全不同。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那里，神的话说什么？那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恩来自神，信是我们的接纳，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接下来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得救与否完全和我们的行为无关，而是和我们的信有关。而且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里说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神的旨意和恩典。如果我们要靠行为的话，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在救恩这件事情上会有盼望。因为当在我们谈教义的时候，我们谈到人在堕落中，我们根本无法自救，我们根本无法寻求神，是神他来体恤我们，白白的把救恩赐给我们，这是靠神得恩典的一个救赎最基本的一个理论。但是他们却说还需要靠行为，他们分明要贬低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他们却没有强调我们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最要紧的就是十一奉献。然后呢，也没有再多说只说是旧约的一些的律律和典章。其实今天在国内外也有很多这样的基督教的言论，说十一奉献是最重要的。从林牧师的角度来看，这些特别强调十一奉献的，会不会是因为钱的缘故而开设而奉献教堂，奉献他自己呢？有没有带着一些人的私心私意呢？我们实在要很小心。当然十一奉献是非常正确的，那是在马拉基书那里神严严的教导，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而且并带有神的应许，天上必为我们敞开一切的福气，叫我们无处可容，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救恩来到救恩论这里的时候，却不是因为我们奉献太多的钱，奉献到上帝不好意思一定要拯救我们，绝对不是。救恩是白白的，是耶稣基督做成的，他是我们的救主。求主帮助我们，在许多混淆我们的言论的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为神打美好的仗。求神帮助我们。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调查性的审判称为调查性的审判。那么像刚才我们说到，他们预测耶稣基督1844年10月22日要再回来。结果呢，耶稣基督没有如期的降临地球，那安息日会的信众呢大失所望，甚至呢他们还命该日为大失望日。后来艾伦女士她却解释，史诺先生的预言其实是正确的， 怎么说呢？他说其实基督已经降临，只是他并非降临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他降临在哪里呢？他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开始他救赎工作的最后一个阶段。那是什么呢？什么是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审查人的行为记录。在那里他的书中写说，在他救赎人类的最后阶段，基督借着他的宝血将他百姓的罪从天上的至圣所拿去归在撒旦身上，撒旦必须受这最后的刑罚。安息日会的教条说，当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罪呢确实已蒙赦免，但是呢他的罪还没有被涂抹，而是记录在天上的至圣所。所以基督降临在天上的至圣所干什么呢？哦，原来是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展开调查审判啊。那么即使呢悔改的人啊，那些被赦免的罪才被涂抹。他们把神赦罪的工作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被赦免，另外一个部分是被涂抹，两个阶段。显然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和圣经完全不符合。我不知道圣经哪一个地方说到被赦免和涂抹是分成两个部分的。我们来想一想，耶稣基督成就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岂不是高喊说成了，便低下头把灵魂交付给神了吗？而且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曾亲口对那个同钉的犯人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留意啊，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路加福音23章43节。基督教救赎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的离开断气的那一刹那已经完全完成了。凡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圣经说今日就立刻被神接纳为他的儿女，是立刻的。主说成了的时候，是所有的东西已经成了，不是分成几个部分。正如被钉而悔改的强盗断气以后立刻和耶稣基督在乐园里一样。刚才我们说约翰福音1章12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哎，圣经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说，接待他信他名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都是直接的。从来没有一处的经文显示人悔改之后还要等一段不可知的年日，而且通过审查之后才确知罪是否彻底的蒙赦免或者被涂抹。其实安息日会的信众们，坦白说他们并没有得救的确据，他们是可怜的一群。其实这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他们的信徒们不敢放松，不守旧约，对不对呢？不敢不做十分一的奉献，因为这牵涉到他们的救恩。这个调查性的审判成了信徒的枷锁。基督来要使我们得真自由，然而安息日会却把枷锁加在他们的信徒身上，因为他们说必须遵守律法，靠行为完成救恩，这是和我们的圣经完全格格不入的。好，我们再深一层的来看看他们对将来审判永刑的教义的看法。安息日会呢，他们认为人死了以后不是永远有知觉的。那怎么说呢？人的灵魂呢是进入一种的安眠的状态。他们认为一个永远有知觉的刑罚其实是不公平的，所以恶人死了之后呢就被消灭，化归无有，所有都进入没有了啊，有一点像佛教的进入空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马太福音25章41节说得很清楚，地狱的刑罚是永久的。如果恶人死后没有审判，没有刑罚，一死了之，那么作恶的人岂不是太便宜了吗？岂不是太上算了吗？那么这个世界现在还需要做好人吗？大家都作恶好了，反正以后呢有审判，那个审判也等于没有审判，因为都没有知觉。 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基督在那里明明的告诉我们一件他亲眼看见的事情，那是什么呢？财主和拉撒路死后的情况，对不对呢？在那里我们都可以知道人的来生是有知觉的。话说回来，如果将来恶人没有任何的知觉的话，那我为什么需要又要像安息日会所说的相信艾伦女士呢？相信艾伦女士的学说，说我们一定要献上什么样的行为上道德上的规范呢？反正做不做都一样，将来顶多去到空的地步，什么都没有，烟消云散，化归无有。其实呢，仔细来看呢，安息日会在救赎论这件事情上常常是自言其说，其实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枷锁放在他们的信徒身上，要他们继续的守律法。好，最后呢，安息日会呢，我们不能不说守安息日这件事情。安息日会的教条明明的说，在末后的日子，凡没有奉安息日的人，要接受兽的印记，野兽的兽，兽的印记，不得进入天堂。哇，他们将守安息日看为甚至关乎人是否得救，能不能够进天堂。他们的根据在哪里呢？因为他们严守十诫嘛，很简单，这是第四诫的诫命，当守安息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正统的基督教教会一向奉守主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为安息敬拜的日子。其实从使徒时代直到今天，基督教会都在主复活的日子举行礼拜。耶稣基督就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从死里复活的，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一节。圣灵也是在第七日的第一日降临在等候在耶路撒冷的信徒身上的，使徒行传二章一节。之后彼得站起来讲道，结果有3000人悔改，被教会接纳。后来保罗也教训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在哥林多前书16章。殉道者尤斯丁第一护教书第67章那里说，先七日是我们通常聚会的日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在日子上来争论的话，其实守主日是我们正统教会所支持的论点，因为在圣经里头都一再的强调这个日子是我们所当尊重的。相反的，守安息日其实是旧约律法中间的规条。那么安息日强调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也就是救赎的一部分，就是要守律法。然而林牧师认为，如果把守安息日和救恩再扯在一起来谈的话，那又显得太过分了。好，当我们讨论完安息日会他们的圣经观、他们的基督观、他们的罪观、得救观，还有将来的永刑末世观，我们发现和我们正统的信仰都有极大的不同。因此当圣经学者们、当神学家们仔细地研究了他们的教义以后，虽然和我们所教导正统的教导相当的相似，但是我们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们还是要谨慎和小心。所以呢，我们面对一个这样的信仰，我们还是必须把他们看为异端。因此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在神的话，对于基督、对于三一神论、对于我们的救赎、对于末世的教导，都必须持守在我们正统的教义里面，才是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只有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主用你的道来坚固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行差搭错，让我们持守使徒所遗留下来宝贵的遗产，让我们遵守主的道。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主，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有力量明辨是非的能力，好叫我们能够很好的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并且建立在主你自己的磐石上。感谢主，因为你的恩典一定够我们使用。 主啊，因为你说凡叩门的你必为我们开门，主啊，求你为我们开那通往父上帝那里的门，因为主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